大家好，我是严谨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哈，就是听到他人与自己不一致的看法，或者是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时啊，第一反应是去战斗，要么想要说服他，要么呢内在会不太舒适，感觉你凭什么对我来进行指指点点？你凭什么观点是那样子啊？你还要对我表达出来？如果是很熟的朋友呢，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拓展了你的盲区，你愿意进行深入的探讨；如果是关系一般，你就会感觉交浅言深。我前几天呢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，今年开年呢，我发了第一条那个视频号的内容，就是我要放下自己的那个偶像包袱。我在拍视频的时候，不再刻意的化妆，不再刻意的营造我的拍摄的场景，就是最注重内容。当然，我会保证一个整洁、干净、得体的这个状态来呈现。然后有一位之前有过一些互动的朋友呢，就给我发信息说：“严老师，我刷到你的视频了啊，我很喜欢你，很喜欢你的内容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是能不能还是开一点美颜，看起来呢更舒服？因为其实人是会衰老的哈，人是会改变的。我有一个阶段呢，也有这种容貌的焦虑，以至于这2年一直想做视频内容呢，但是启动的都不是特别的好，因为感觉那个过程啊太复杂了。你要把自己收拾得立立整整，然后你要化妆，我就觉得这个时间很浪费。所以今年我就想啊，我不做这些事情，我只要呈现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状态就 OK 了啊，我不失礼于人就够了。结果这位同学当时说完以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，为什么大家在看男主播哈，男性的这个知识博主或者是一些情感博主输出内容的时候，不会是诶，他怎么不开美颜？他怎么整体呈现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很帅啊？或者这个人看上去多么的好看，而是会去注重这个男性主播呈现的内容。看到一个女性的主播，就会觉得诶，她为什么不化妆？她为什么不开美颜？她为什么不呈现出她最漂亮的一面，而要看上去把她真实的衰老的状态展示出来？我当时心里特别的不平衡，因为我一直认为人和人是平等的啊，你要主要呈现的是你的内容价值，而不是说我要漂亮啊。我甚至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，你要看美女，请去隔壁的这个颜值主播那里啊，而不是到我这个叫知识主播这里来看。这个就是正常的一种反应。但是事后我又反馈说，其实你不必要把对方的一个建议啊，当成对你这个人的否定，或者对你全盘的否定。还有就是，他这个建议也许能够帮你拓展一些你的认知的盲区。这个是就是受众啊，或者说大众的一种需求。如果你希望说传递更多的信息给到大家，让更多人愿意去看你的内容，也许呢去配合一下不会是什么坏事儿哈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需要去衡量一下这个投入产出值是不是自己想要的。如果不是，那么忽略这个建议，对吧？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骂如不闻啊，虽然不是骂，如果你认为对方说的也有道理啊，你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你，希望更多人看了产生舒适的感觉，那么在你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改变、去调整，这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听到他人不一致意见的时候，可以参考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沟通视窗，就是人和人之间呢存在4个认知区域。你知道的，他也知道的，这个是大家的公开象限、公开区。你知道的，他不知道的，那么这是你的秘密区；他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，这个叫做你的盲区。最后一个是他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的，是你的潜能区。每当他人提出不一致建议的时候，我们首先问自己：诶，这有没有可能是我的一个盲区？我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果？对方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否能够帮助我达成那个结果？如果可以，我们积极主动的去改变，这个是在主动掌控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。所以这个认知调整一下以后啊，人就会像一块海绵一样，我们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吸纳任何的东西，但同时呢，也可以通过自我的挤压，把一些不需要的啊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留在自己的这个生命轨迹当中。一切来自外界的反馈，都有可能助力我们成长成为一个更好的状态。所以我当时给那位朋友的反馈是，感谢关注啊。主要听内容，就是我依然保持了自己的一种坚定的认知吧。我主要还是输出内容，但是与此同时呢，我也回看了我自己的这个视频，有一些确实因为没有开美颜，没有开滤镜，那个画面呢，看上去画质不是特别的好，整个人呈现出来呢，没有那么阳光的感觉吧。 我也会做一些调整，只是这个调整呢，是基于我自己认知范围之内和我自己愿意付出的范围之内，而不是说因为他人想要我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，我就完全去配合他。所以，面对他人给你的各种各样子的反馈，我们是有选择权的啊，我们也有最终自己想去如何行动的决策权。说白了，你想做什么，想怎么做。永远取决于自己，好吗？OK，我们这节分享就讲这些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，说说你的经历。同时呢，也欢迎你来添加我的微信5121715568，进行更多的互动。下节分享，再见啦。